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大陆法轮功学员慧莲每天都寻找有缘人讲大法真相，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倾听质朴的百姓对大法师父的感恩。去年冬季的一天，我在集市上讲真相，临回家时想买块布，就来到一个布摊儿。卖主是一位60岁左右的大哥，我付钱后他拿着钱反复的看，我问钱有问题吗，他说没问题，但还是用手捻了捻那10元钱。我告诉他放心吧，我练法轮功不花假钱。他一听马上把钱放兜里了，嘴里说法轮功好啊，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接着告诉我，我以前开车帮人敷地膜，去年我给南关村的一个人敷地膜，他买的地膜有点少，他就蹲在地上用手去撑，我开车往前走的时候没太注意，敷地膜的杠子掉了下来，一下子就砸在他头上了，当时就把他砸懵了。听到他哎呦一声，我赶紧停下车看他怎么样了，他的头没出血，只是脸蜡黄，把我吓坏了。我想送他去医院，他缓了缓劲儿说没事儿，我练法轮功有师父保护，不用去医院。他慢慢地站了起来，脸色也好看了，我才出了口长气，赶紧把剩下的活干完了。干完活我不准备要工钱了，可他不干，一分都没少给我。我心想可遇见好人了，他要不练法轮功，我这一杠子砸下去说不定人会怎么样呢，那杠子可是实铁的呀，要是个普通人肯定得住医院，那样把我这车搭进去都不一定够赔的啊。听了他讲的故事我也很感动，我说这位大法弟子做得真好。他给你讲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讲了，我什么都没入过。我给了这位大哥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收下了。旁边正好有一位大姐在挑拣布头，我们说的话他都听见了，我也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帮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少先队组织。也是去年冬季的一天，我骑车走在低坡上，这时从坡底下的白菜地里走上来一个中年男子，我说兄弟走快点，大姐给你一样好东西。他笑着说什么宝贝呀，我说是佛法，大法师父给世人讲的法，也是给你讲的法，两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你一定要珍惜呀。哦，法轮功啊，我知道。他边说边接过师父的两篇经文。 他问我，大姐，我能不能求求大法师父，让我把这些白菜卖了？我知道，当年的白菜卖不动，许多菜农的白菜都直接扔在地里了。我说，这可得随缘了，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兴奋地说，哎，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夏天的时候在集市上有一个老太太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念这九字真言。因为我的菜半天了也没人买，我就试着念了几句，结果一会儿菜就卖光了，我还以为是碰巧了呢。你这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原来念法轮大法好还真管用。这下行了，我就指望法轮功了。我叮嘱他回去多看几遍大法师父的讲法，会受益无穷，看完后要把讲法郑重地放好。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天发完真相期刊，回家前顺便买些蔬菜，我问卖菜的大姨入没入过邪党的什么组织，他爽快地说，入过少先队，早就退了，是你们练法轮功的老太太给我退的。接下来大姨说，那个老太太有一次买我的菜，我多找给她2块钱，她回家后发现了，下个集就给我送回来了，正赶上我有事，2个吉日我都没来。那老太太找了我2个吉没找到，第3个赶吉日，老太太看见我别提多高兴了，把钱还给了我，她倒像捡了个便宜似的乐。我笑了，对大姨说，是啊，要是一般的人，反正我给你送回来了，你不在，钱就是我的了。现在的人道德水准低下，根本不会想到要把钱给你送回来。大姨说，可不呗，也就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不贪不占，你说这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是不是就变好了？我一条大拇指说，大姨你真明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副首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3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
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位个性腼腆、为人实在本分、像邻居大叔一样值得信赖的老马的故事。老马是一位厚道的农民，他手巧会开车，有力气又热心，肯帮着别人。老马是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好邻居。老马家里曾经搞了个小经营，一次市里的人来给他送货，送货人走了，老马发现多出了三件货，他马上联系对方说，多谢了三件，你来取货也行，给你钱也行。一次种地买化肥， 老马带街坊邻居购买了一整车的化肥，卖化肥的自己装的车，过的树，等大伙分完了多出来一袋。乡邻都说让老马自己留着用，多的化肥留下了，老马把那袋化肥的钱给老板送了回去。卖化肥的是个外地人，很感动，以后看到老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前几年，老马家南面对门那家张罗着要把房子卖了，平房带院子只要2万块钱，很便宜。老马考虑到对门那家的邻居家孩子大了，正需要房子，所以就没去买。过了2年，那房子还没卖出去，老马想既然没人买，就去找对方说想买房子，双方一商量就成了。对门的邻居一看老马家要买，就来找老马说他家也想买，老马和老伴儿痛快地答应了，说你家孩子大了，你需要就让给你吧。紧接着村里就开始拆迁，2万元的房子一下子就变成了20多万。老马对此没有任何怨言，老马说如果自己不修炼法轮功，他是做不到这样的。原来啊，在1997年的时候，才44岁的老马身体亮起了红灯，患有心脏骤停、肩周炎、前列腺炎等等疾病，感冒起来就必须得输液，吃药打针都不好使，他的身体状况给自己及家人带来了困扰。恰逢法轮大法红传到老马的家乡，当时老马就开始修炼法轮功。老马遵循法轮功师傅的教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对人真诚、善良、宽容、忍让，遇事为他人着想，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不知不觉中身体上啥毛病都没了。1999年7月，江泽民等人因为妒恨，发动了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从此老马家经常被骚扰。有一回派出所的人又来了，车停在了老马家北门口，车里的人下来后，老马家北边的一位老太太慢悠悠地走过去说了一句话：老天爷可都在看着呢。在迫害的巨大的压力下，老马一度懈怠放松了修炼，原来的病痛就又重新回到他身上来。当老马又开始精进修炼大法，他再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后来老马更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把真相传给世人，不应该只是自己从大法中获益。于是老马学会了用喷漆喷标语，他白天干活，夜里经常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带着用具去喷标语。他专门找显眼的地方去喷，赶集的路口的墙上啊，公路主干道的边上啊，粗的电线杆子上啊，老马喷的到处都是醒目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标语。有一天老马发现他喷的标语被覆盖成了污蔑大法的标语，而且最近喷的四处都是这样了，有一处是在赶集的路边最大的一面墙上，而且隔天就是赶集的日子了。于是老马决定夜里再去重新喷。当天半夜12点前，老马就出去了，先去了几口那面墙，用白涂料涂了，再重新喷。接着老马从东墙往北走，有一小道，小道北边是小树林。正走着的老马发现小树林里有一辆车，车上有小红点在闪。老马没多想，继续把四个地方都涂了，喷上了新的内容。当他还想在最显眼的那个厂子的外墙上添点内容时，还没等喷呢，一束手电光正从北面小道上射过来，照着墙也照着老马，手电特别亮。这时老马才警觉到警察早已有部署。这时因为墙那面没路，老马只能冲着光走，一边走老马一边求大法师父：师父，弟子得回家去。接着老马推着车子与举着手电的人擦肩而过，那个人一动也不动，还举着手电照着那面墙。老马觉得奇怪，再怎么轻手轻脚，电动车也会有声音啊。 当老马走出100米，到了马路上，往回看，那人就像被定住了一样，还保持着一样的姿势，还在那儿照着。小树林里的车也没有任何动静。老马平安回到家中。有一次，老马喷标语时遭到了绑架。老马和警察讲真相的时候，讲到了那个夜里发生的奇迹。在场的一名警察承认，那天照手电的是他。他说那天下了一阵大雾，什么也看不着。在一旁的警察却说，那天大月亮，天气特清亮，哪来的雾？刚到看守所，老马遭遇了暴打，好多人打他，啪啪啪，鞋底子往老马身上盖。那个晚上，看守所上空电闪雷鸣，天降暴雨。当时是秋天，在当地根本就不是下暴雨的时候，却一两天内，看守所再次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有人用天怒来形容。一个姓杨的号召，他没动手打老马，他在旁边指挥着说，找硬鞋底子打。可老马当时一点都没感觉到疼。后来姓杨的号召多次打老马，用小棍儿打老马的迎面骨，用小棍儿拧老马手指，让老马的头钻到窄小的空间里。吃饭时间，别人都是该吃的时候才吃，可是杨某自己有特权随便吃，他又规定平常吃饭的时候谁也不准去厕所。一次不是吃饭的时候，杨某吃东西，老马没看见去了厕所，杨某质问老马，用难听的话说老马，也就过了2个小时，杨某就说不出话来了，嗓子特别哑，说话非常不清楚。号里的死刑犯对杨某说，你这是说老马说的，你说谁都行，就说他不行。杨某不仅嗓子哑了，到了晚上又开始拉稀，直往厕所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同屋的那个死刑犯对大法弟子特别好，只要是大法弟子就给予关照，杀人偿命，本该判死刑的他后来却判了死缓。可是指使打人的杨某，在老马遭到暴打的第99天，在圣诞节的那天被群殴，在这屋里待不了了，被调出。另外，杨某花钱找人办监外，本来以为可以成的，却判了实刑，算是报应吧。但老马对打人者没有怨也没有恨，老马更加感到大法弟子用生命去讲真相，一个人能善待大法弟子是真的会改变命运的。老马所在的看守所特别拥挤，睡觉人挨着人，得侧着身子躺着，根本翻不了身。老马总是等别人躺完他再躺，谁缺啥短啥了，老马也帮忙。新进看守所的，老马把自己的卫生纸给他们用，有一个小伙子刚进来没有被子盖，老马就把自己的被子和他一起盖。老马有啥好吃的也分给大家吃，对那个精神有毛病的特别的照顾，特别是为曾经打自己的人求情。挨打者为打人者求情，谁能做得到？许多人被老马的善良震撼了，他们越来越尊重老马。慢慢的，老马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也听了，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以免受中共坏事做尽的牵连，三退保平安也听了，许多人都三退了。老马因为喷标语被判缓刑，被写到了判决书里的证人却陆续遭到报应。在老马从看守所回到家的同时，有人身体好好的突然死了，有的醉酒驾车撞死了人，花了100多万判了缓刑，有的承包的很赚钱的买卖被别人包走了，在钱上损失很大。如今古稀之年的老马身体很壮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脸上总是洋溢着憨厚的笑容。他不会侃侃而谈，一说话甚至会脸红，总是那样规规矩矩的，本分实在。即使你初次见到他，你也会感觉他就像你的邻居大叔一样值得信赖。听众朋友，听完老马的故事后， 您应该更能明辨出谁善谁恶，谁正谁邪了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把我父亲在大法师父的佛恩浩荡下起死回生的真实故事讲给大家，以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殊胜，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1999年中国新年刚过不久，我父亲因肺心病住进医院，入院后天天输液输氧吃药治疗，医生用尽了一切办法，可非但没控制住病情，反而越来越恶化。父亲呼吸困难，喝口水都要喘一会儿才能再喝第二口。亲朋好友前来探望，父亲已无法说话，吸着氧气都呼吸困难。一位和父亲非常好的朋友刘叔叔，要到千里之外的女儿家常住，临行前特地来看望老友。当看到我父亲病情如此严重，刘叔叔立即退了火车票，说我一定陪老哥最后这几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们家属准备后事，并问我们家里还有其他子女没有。我说有两个弟弟在外地，回来过完年刚回去，而且路途遥远。医生说最好让他们马上回来，不然很可能见不到老人最后一面。我立即通知千里之外的两个弟弟火速赶回。当时全家人心里真的非常害怕，因为两天前和父亲同病房患同样病而病情比父亲轻得多的一个患者突然去世了，我们都唯恐父亲会随时离我们而去。两天后，两个弟弟直奔医院看望父亲，这时父亲已无力睁眼，呼吸非常困难，可神志清醒，眼角流出了泪水。望着命悬一线的父亲，望着悲伤绝望的家人，我心生一念，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父亲。我对家人说，已经快半夜了，不要都守在这儿了，弟弟们坐车很辛苦，你们都回去休息，我和大姐在这陪护就可以了，我今晚给父亲读转法轮。家人走后，我对父亲说，爸，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您了，我给您读转法轮，您要用心听。父亲点点头。我从晚上10点多开始读转法轮，父亲的呼吸慢慢地平息下来，到12点多父亲睡着了，一侧的吸氧管脱落下来，我一看父亲呼吸已经很顺畅了，我就把氧气关掉，接着读转法轮，一直读到凌晨3点多，我一点睡意都没有，反而越读头脑越清醒。父亲翻了一下身，然后自己坐了起来。我说，爸，您要喝水吗？父亲点点头。 我端给父亲一杯水，父亲喝了大半杯，说：我怎么不喘了？我自己还能坐起来了？我激动地对父亲说：一晚上我一直在给您读转法轮，您从12点就不喘了，氧气都没用。父亲说：我听着你读转法轮，我看见我们单位昨天白天刚去世的老范来找我，他是来找我跟他作伴的。你在读转法轮，他站在门外没能进来。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您。父亲说：要不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今晚真的就走了。我和父亲都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无量慈悲师父的感恩之心。第二天清晨，我母亲、姑姑和弟弟等亲人都急急忙忙来到医院，当看到于头天晚上判若两人、氧气都不用了、有说有笑坐在病床上的父亲时，全家人都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都说：太神奇了，怎么这么快一夜之间就好了？我说：是大法师父从死神手里救回了我爸爸的命，你们真的看到奇迹了吧？我和父亲给他们讲述了这一夜奇特的经历，全家人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从此，我父亲、母亲、姑姑、婶婶、弟姐、女儿等亲人都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我们全家都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近日，中共搞起高调宣传，让各地民众搞所谓的自愿捐献器官。同时，中共下发文件，强制要求单位职工填写器官移植志愿表。2022年11月，一位女士在抖音发视频，哭诉自己身份证丢了，信息被登记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系统里。这名女士感到极为恐惧和着急，害怕自己被盗取器官，成为名义上名副其实的自愿捐献器官者。近期也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信息，已完成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还有网友表示，一旦签了承诺书，如果取消，将会被威胁列入个人诚信记录的黑名单。2023年1月，有网友反映，登记器官捐献后无法撤销，即使撤销，信息还在系统里。对于这种被中共强制成为所谓自愿行为的场景，可能10来岁、20来岁的青少年会很懵懂，但经历过延安整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政治运动的人，就很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也都明白，在宣誓中所谓的自愿加入，就是这样的仪式，是政治任务，是强制的， 不能有个人的选择。从本质上讲，当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举着右手向中共的血旗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一生交给党安排，永远跟党走时，就已经自愿捐献器官了，因为他们自己签了字，摁了手印，把命献给党，这份献命合同已经被装入档案袋。献命其实已经包含了献器官，只是人们自己没意识到罢了。当数以百计的武汉大学生陆续离奇消失后，当江西少年胡星宇在学校离奇失踪后，当越来越多的人蹊跷失踪后，人们无奈又痛苦地发现，原来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们所讲的中共在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都是真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经将活摘器官的黑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延伸到了农民工身上，延伸到了大学生身上，延伸到了中小学生身上，也延伸到了你我他的身上。近日中共搞的全民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凸显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恶势必将向更广的范围延续。有了这样所谓的自愿捐献，中共作恶将更加肆无忌惮。你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没捐也是捐，全民都在其中。总之，要强迫你捐，然后说你是自愿，这样中共才能更方便地掩盖强制活摘器官这一邪恶事实。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持之以恒向民众讲真相，劝有缘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目的就是帮助被中共欺骗的人们拿回本属于自己的生命权，废除要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从而在上天淘汰中共的大瘟疫大灾难中获得平安。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节俭中的品与德，以及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这两个话题。现代媒体常喜欢追捧哪个名人开哪个名牌跑车，谁家的豪宅有多华丽，哪个人的婚礼有多奢华。而在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朝代都提倡节省简朴，是因为古代比现代物资缺乏，不得不提倡节俭吗？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古人对节俭与奢侈的看法，以及俭与奢的后果。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北宋大儒司马光解释说，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因为节俭的人欲望少，君子欲望少就不会受外在事物所驱使，便可以秉持正直与道德做人做事。一般人欲望少，则能节约开支，使家庭富足，就能谨慎行事，远离罪恶。所以说，节俭是道德的共同基础。相反的，奢侈则欲望多。君子欲望多，就会贪慕富贵，导致违背道德，招致祸患。一般人欲望多，就会贪心浪费，导致败家丧命。 奢侈的人如果在朝当官，必定会接受贿赂，在民间谋生必然成为盗贼。所以说，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奢侈之家必然败落。国语记载，周定王八年，君王派刘康公出使鲁国，向鲁国的大夫分送礼物。刘康公观察到季文子、孟献子简朴，而叔孙宣子、东门子却很奢侈。刘康公回国后，周定王询问他，鲁国的大夫中哪个比较贤德？刘康公答说，季文子、孟献子可以在鲁国长期保有地位，叔孙宣子、东门子可能会败亡，即使家族不败，本人必定无法免于灾祸。定王问，为什么？刘康公回答，季文子、孟献子节俭，使得家族得到庇护，叔孙宣子、东门子奢侈，奢侈就不会体谅怜悯贫困的人，贫困的人得不到同情照顾，犯罪会增加，忧患必然降临，最后会危及自身。况且臣子们奢侈，国家会无法负担，因而走向败亡。定王继续问，那么叔孙宣子与东门子家族还能维持多久呢？刘康公回答，东门子的地位不如叔孙宣子，但比叔孙宣子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两朝享有俸禄。叔孙宣子的地位不如季文子、孟献子，但比他们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三朝享有俸禄。周定王16年，鲁宣公去世，东门子失去靠山，他的政敌将东门子家族驱逐，他们只好逃到齐国。周简王11年，鲁宣公的继任者鲁成公去世的第二年，叔孙宣子因为做了很多坏事，鲁国大夫们结盟要放逐他，叔孙宣子因而逃奔齐国，真的应验了刘康公的预测，就是奢侈之家一定会败落。东门子只享有一朝俸禄，叔孙宣子只享有两朝俸禄。以节俭治国，则尊卑有序，骨肉恩亲，争讼停息。史记记载，汉平帝时，太皇太后下诏书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国家昌盛的时候，君王的德性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用节俭的美德教化百姓，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亲人间的恩情会更加深厚，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这就是人民富足，不用刑罚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不努力实践呢？大臣之中能亲自实践节俭、轻视钱财、重视仁义的，就属平津侯公孙弘做得最好。他贵为丞相，却只盖布被，每餐只吃一种荤食和粗米饭，所得的薪俸都用来招待贤良与宾客，自己没有多余的钱财，这是内心自我克制而言行遵守法治的表现。就是说，以节俭治国，不论人民或官员都能自我克制，吃穿用度节省，钱财花用不缺，不贪污，不收受贿赂，而且有余裕帮助别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爱和睦，纷争减少，社会安定。节俭不一定与贫穷和吝啬相关，具有节俭品德的人，不是出于钱财的缺乏，也非出于小气吝啬， 而是懂得节俭是美德。很多有节俭习惯的人反而更懂得享受生活，欣赏大自然，珍惜好物美食，也愿意分享，助人为乐。因为任何美德都包含着顺天、为他、不自私的内涵。节俭的人不执着于放纵享乐，无欲则刚，便可以秉持正道做人做事，修身养德。奢侈的人执着于物欲，容易心生贪念，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钱财，最终招致祸患。节俭的品德对我们如此之重要，那么是不是应该不仅我们自身要做一个节俭的人，更要把这一品德传承下去呢？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自古以来，祖辈总是希望留下些什么给子孙，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少几分坎坷，多几分顺遂。但究竟留什么给子孙，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呢？下面与您分享几位历史名人的见解。不以家产让子孙怠惰犯错。叔广是西汉时人，他自幼好学，早年家居教授学生，门下弟子众多，后经朝廷征召，汉代贤君宣帝对他十分器重，让他先后出任博士、太中大夫、太傅等职，声誉卓著，屡获赏赐。他认为知道满足就不会蒙受羞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功成身退合乎天道规律。汉书记载，他任太子的老师太傅的五年间，太子才12岁就已经通晓论语和孝经，于是他主动提出退休，皇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又多赐给他50斤。叔广回到家乡后，经常让家人摆酒席宴请族人朋友，打算把金子都用光。过了1年多，叔广的子孙私下对一位叔广信任的同辈老者说，子孙们希望大人能留下一些家产，但如今大人经常花钱宴请宾客，家财将要用尽，请您帮忙劝说大人。老者就对叔广转达了子孙们的想法。叔广回说，我难道糊涂到不顾念子孙了吗？原本家中就有些田地，子孙只要辛勤劳作，足够衣食无忧，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如果家中财富有余，只会让子孙怠惰。贤能的人有过多的财富，就会放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太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况且富人常是众人嫉妒怨恨的对象，我既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子孙的，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致怨恨。再说这些黄金是圣明的君主赏赐供给我的，所以我乐于与乡亲宗族们共同分享圣上的恩赐，以此度过我的余生，不也可以吗？留下节俭，可让子孙不匮乏。汉书记载，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是个勤俭节约、深谋远虑的人。当年刘邦攻进秦国都城时，将士们都忙着抢夺金银财宝，只有萧何赶忙去收取秦国的地理图册、文书、户籍等档案。之后刘邦利用这些档案全面了解天下的山川要塞、户口及财力物力分布，对一统天下起了关键作用。 萧何为子孙打算也是深谋远虑，他购买田宅时一定选择荒凉偏僻的地方，家里也很少修建屋舍。萧何说，如果我的后代贤明，他们就会仿效我简朴的作风，因而一生不虞匮乏。即便不贤明，我为他们买的那些不起眼的田产也不会招来有势力家族的抢夺。萧何过世后，两个儿子都封侯，一生无虞。留下廉洁，可以让子孙被敬重。《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尉，杨震任涿郡太守，任内公正廉明，从不接受私人请托，平日家中粗茶淡饭，不乘马车，生活简朴。他的一些老友与长辈建议他添置产业留给子孙，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后来杨震的长子官至副播相，中子官至太尉，少子力学博文，为世人所称赞。隋书记载，隋朝的房彦谦曾担任监察御史，在全国官员考核中，因为他清正廉洁，被评为天下第一。房彦谦有祖传的产业，家境富裕，但他把财富看得很淡，将家产和俸禄全部用来救济亲朋好友，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以生活简朴，甚至常有物质匮乏的时候，但他却怡然自得。房彦谦曾经对他的儿子说，人家都因为官俸而富裕，只有我因为当官而贫穷，我能留给子孙的遗产就只有清白二字了。后来他的独子房玄龄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名相，受封梁国公。积德可以福荫子孙。宋代名相司马光在《家范》中说，没有祖辈不希望造福后代的，可是真能做到的却很少，因为多数人只懂得多积钱财给后辈，以为这样可以让子孙有享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子孙为人处事的道理，最后他们几十年辛苦所积累的财富被子孙在几年内挥霍殆尽，子孙们还嘲笑祖辈愚蠢不会享受。司马光又说，古代圣人留给子孙德和礼，贤人则留给子孙廉和俭。例如周朝的先祖后稷、公刘、太王、王继、文王造福百姓，累积功德，所以必因后代周武王取得天下。财富在身外，来来去去，但德、礼、廉、俭却带在身上，影响人的一辈子。而祖辈积德，则可以福荫子孙。现今社会常出现子孙争夺遗产，亲人对簿公堂，恶言相向，另有些高官一手贪污，一手以特权为儿女谋取不当的利益，最终得了现世恶报，反映出来的是缺乏智慧，不知道留什么给子孙才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依照古代圣贤们的经验与智慧，身教以节俭、廉洁等美德，做善事，为子孙积德，是留给子孙最好的遗产。好了，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来讲讲孔子的学生子贡尊师重道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